立中归向神作为彼此学习的主题。
暗时要用对幼稚中归向神作为彼此学习的题目。
在美国某一个山峰在一个斜坡上。
在美国一个山峰一个斜坡顶冠。
倒了一颗非常巨大的一个这个巨木。这个木头很大的木头。
有长很大的这个树木倒了啦。
根据这个植物学的专家根据他的年轮，这个木头这个巨木有400年的生命了哈。
根据专家的这个估计有400年的这个时间。
他的这个枝叶非常的茂密。
也树叶啊非常的茂密。
因为400年了非常的高也非常的粗哈。
这张树木非常大枝非常的大。
那植物学家去观察，在400年当中历经了14次的雷击了哈。
经过因的观察，伫这400年期间有14遍雷来拍掉。
也经过无数次的雪崩。
经这边的这个雪崩。
还有数次数不清的这些暴风的袭击哈。
够经这边暴风的这个袭击。
没有因为这棵树经过了这样的冲击而倒下来。
但是并不因为安内状况树木倒的啦。
那为什么这个树木巨木最后还是倒下来的呢？
但是为什么这一张的这个树木最后嘛是倒的呢？
后来植物学的专家根据研究知道结果，感到非常的震惊呢。
后来专家经过这个研究的结果，非常的震惊。
这个巨木怎么倒下来？是被小甲虫给吃倒的。
这张大张的树木有什么倒的？是和这个小甲这个甲虫
当然一只甲虫对这个巨木没有什么威胁。
当然一只甲虫可能对这个树木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成千成万的甲虫同时的啃食这个树皮一直到树心。
但是当这个几千只几万只的这个甲虫作为甲时才是影响就非常大了。
让这个巨木它不受到雷击跟狂风暴雨而受击倒。
这张大张的树木不因为这个雷击这个暴风来倒的了。
它却死在区区一个小小的甲虫的嘴里面。
但是却死在这个小小一只这个甲虫它的嘴中。
也就想想甲虫放在我们的这个拇指跟手指之间，我们一掐可能就死掉了。
这个甲虫小小一只，可能今天顶一个可能就死去了。
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巨木活了400多年，却死在小甲虫的这样的啃食呢？
那是有什么？这张400几吨的大树木，却死在这个小小一只甲虫因的身上呢？
那这个事件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了哈。
我看到这个代志，我感觉非常的着惊。
有时候拿到我们的生命，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生命有很多类似小甲虫的一些危害，其实侵袭到我们的内心了。
对照咱的生命，可能在咱的生命当中，冇寻求这个小只只甲虫来影响到咱的生命。
当这些小甲虫进到我们的心窝，
当这个小小的甲虫入到咱的心中的时阵，
那你是钢筋以及铁骨，可能也支撑不住的。
你个非常的坚固的物件都无多来对抗的。
我们想一想，什么会残害我们的心灵呢？
咱想看嘛，什么款物件会来影响咱的心灵呢？
常常是那些微不足道，在生活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忧愁的事，还有那些让人造成恐惧的事。
可能在咱生活当中看起来真不起眼的这个忧虑让咱感觉烦恼只小小的代志尔。
可能是因为病痛造成了这个死亡对我们生命的威胁。
可能是病痛带来对生命死亡的影响。
可能是人对未知的不确定感造成了许多对未来的忧虑。
可是人对这个未来不知道这个未知的感觉的影响。
还是人生的无常以及生活的艰辛，这些种种好像小甲虫成群一样进到我们的心窝里面。
而且是咱的生命当中，这个无定定的物件，予咱影响到了。
有时候这些小甲虫的集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会不断的啃食我们的信心哦。
有时阵，这个小小的甲虫甲虫嘛，影响到咱的信仰的兴旺，
甚至残害了我们的心灵。
甚至来影响到咱的心灵。
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信主之后我们就没有忧愁的事情。
基督徒不是信主之后就没有忧愁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遇到，我们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忧虑呢？
我们基督徒遇到的时候，我们要来面对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忧虑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
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请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的五章来看七节到第八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到第八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过去常常在底下啊，也听了很多这些讲道者会来读这几段经文。
过去伫下边嘛，常常听到真侪啊，领会人员讲到这几十经节。
我们也可能过去也用这几段经文来勉励很多的弟兄姐妹。
可能嘛用到这真侪经啊，这段经节来勉励兄弟姊妹。
但是我们很少从第七节直接念到第八节。
但是嘛，真少对第七节直接读到第八节。
我们常常讲到卸下忧虑，第七节讲完，我们就开始发挥了。
啊，常常读了第七节以后，咱就开始来发挥了。
讲到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常常虎视眈眈要吞吃我们，我们就翻到第八节。
啊，讲到魔鬼啊，不忌惮，但要来吞教咱啊，咱就来读第八节。
那其实前后它是有上下文的连贯的。
但是其实这段经节是有顶下文啊，这个连带的关系。
我们来看第七节。
看第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
讲你要将一切忧虑来卸给神。
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哦。
这是主耶稣给咱的应许。
啊，我们今天要把忧虑来卸在神的面前。
咱今日要将忧虑卸在神的面前。
一切代表任何事情都可以。
啊，一切代表任何代志都会当。
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有这种特权，能够把忧虑卸给神呢？
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款的特权，会当将忧虑来卸给神呢？
因为圣经说，因为神，我们的主，他顾念着我们。
因为圣经记载，咱的神，咱的主顾念咱。
所以，因为主的顾念，我们对主的顾念有信心，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把忧虑卸下来。
因为主顾念咱，咱对主有信心，所以呢，咱在主的面前将咱忧虑来卸给神。
但是我们如果对神的这些顾念没有信心的时候，
但如果咱对神的顾念无信心的时阵，
我们不懂得谨守警醒，就很容易落入在第八节的情境里面。
咱唔知啊，谨守啊，警醒，咱就落入伫第八节这个情况咯。
所以接着提到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像什么呢？
讲到咱的仇敌魔鬼，亲像什么呢？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啊，亲像吼叫狮，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从上下文，魔鬼要吞吃什么样的人？
所以对顶下文，魔鬼要吞吃什么样的人呢？
从第七节说，就是不懂得把忧虑卸给神的人。
就是唔知啊，将忧虑来卸给神的人。
所以可见啊，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把忧虑卸给神。
可见基督徒呢，来学习将忧虑来卸给神。
因为你不把忧虑卸给神，我们就会成为吼叫狮子所要寻找吞吃的人哦。
啊，如果咱唔知啊，将忧虑来卸给神，咱就变作啊，这个啊，可吞吃的这个啊，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狮啊，伊的这个食物咯。
我们来看第九节。
看第九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
讲到要用坚固信心来抵挡因，
原来过去的众弟兄他们也经历这样的经历啊。
因为众兄弟嘛经历这款的苦难。
那这边提到的坚固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
假说讲到坚固信心到底是什么款的信心呢？
有时候讲信心很抽象。
有时候在讲这个信心非常的抽象，
因为他看不见，无法量化，也没有办法具体的提到他是怎么样的状态。
因为看不到，咱也没得来测量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这边所说的坚固的信心，如果对照第七节，就是我们对神的顾念，这种信心要有。
假说讲到这个坚固信心，就是对照这第七节，就是咱对神顾念的这款的状况要有信心。
所以当我们今天落在试炼也好，试探也好，
不管我们今天落在这个试探或者试炼也好，
落在苦难还是落在病痛的状态里面，
落在苦难或者是病痛当中，
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
我们都必须要有坚固的信心。
什么样的信心？相信神的顾念呢？
是相信神顾念的信心。
如果一个人在患难当中，他不相信神的顾念，
如果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不相信神的顾念，
他的信心就会失落，
他的信心就失落了。
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要懂得把忧虑卸给神。
所以底下讲到要知道将忧虑来卸给神。
现在很多的医学家也在统计，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的疾病。
啊，当然，今日这牙膏嘛，通过有啥物人有这么侪这疾病？
有些专家就研究，很多时候疾病啊是来自于人对未来的焦虑感。
有时阵是换讲是人对未来这个啊焦虑感，
可能对生活感到紧张，感到压力，
对生活感到非常紧张，有压力
啊，就提出忧虑会造成几种疾病的产生哦。
讲到忧虑会产生几种的疾病，
啊，会造成心脏病，
诶，对心脏病、
风湿病
啊，这个风湿病、
胃病。
啊，这个胃病
也可能造成一般性的感冒
啊，一般的这个感冒，
甲状腺糖尿病
啊，这个甲状腺啊糖尿病
也可能造成高血压
啊，可以买这家高血压。
也是我做一间比较大型的教会，有一个神学生跟我实习
啊，伫做一间教会有一个新学生我来实习。
后来我们记得要到另外一间教会哈、啊，所以啊、要准备去领会
啊。来要到另外一间教会准备来领会。
礼拜六一早我就看见传道房外面有一个那个量血压的哈、
啊。啊，我一早看到咱传道房外口一台量这个血压的机器、
啊。我就很自然跟神学生讲啊，不然我们量量血压好了哈、
啊。我就甲讲啊，不然来量血压看嘛好
啊。我一量我的血压高的是120。
啊，我尽量我这个血压管的部分是百二，
哎，很正常
啊，真正常、
哦。我就跟水先生，那你量一下。
啊，不好意思，讲啊，你来量看麦。
一量170啊。
啊，尽量哇170。
我说这个血压计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讲这个血压给啊，这个机器干什么问题啊？
怎么落差会这么大？
啊，那这个差别这大呢、
啊？我特别重新开机啊。
啊，哥个最啊，重新个开机、
啊。我有点紧张，我一量我高的是122哈。
啊，我紧张，我尿起啊，血压较悬啊，122。
那孙学生更紧张，一量180。
啊，这孙学生啊，更紧张尿起啊，100。
啊，二话不说，我跟他讲说，你先等我，我就进到传道房里面。
我讲你稍等下，我呢就到这传道房。
做了两件事。
我这能给他带起。
第一件，多印一篇奖章出来
啊。啊，给印几篇的这奖章出来。
啊，第二件，打电话给一个执事当医生的，我说孙学生血压这么高，会不会有危险哈？
啊，快点，我觉得这医生的技术工啊，这。会有这广告，前面看到危险呢。
他传到他如果太紧张，你就帮他领会吧，哈。
啊，伊讲传到啊，呀，真正这紧张，你得替领会者好咯。
我这边会准备药，你们安息日下午聚完会，我会带那个降血压的药。
啊，我正准备那个降血压的药啊，正准备。
啊，所以我想我现在的血压很高哈。
啊，虽然讲今麦血压真高，
因为领会血压都会很高
哈。啊，因为领会可能血压会真高。
那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忧虑。
啊，人生当中都会拄到真侪忧虑。
当然有人说啊，能解决的事情呢、啊，不用担心呐、啊。
有人讲，会当解决代志的，无需要来担心。
那不能解决的事情，担心也没有用啊。
啊，袂当解决代志啊，担心嘛，无啥物啊，路用啊。
哎，这样讲起来，好像人世间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啊。
讲起来，自己的世间嘛，无啥物特别烦恼的代志啊。
就是人明明知道忧虑对人的身体、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
啊，人明明知影讲忧虑对人的生命是无啥物款的帮助。
那人为什么又会陷入在忧虑里面呢？
有什么人会落在这个忧虑当中呢？
我想我们一起来做探讨。
啊，那么这来探讨。
我来提出人为什么忧虑，提到我来提三点哈。
啊，我来提供三点。
一个人为什么会忧虑？
啊，人有什么忧虑呢？
忧虑来自于人的无能为力。
啊，忧虑来自人的无能为力。
我们首先来看传道书的第一章。
看传道书的第一章。
来看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传道书我们来看一章的第十八节。
传道书一章十八节，
传道书一章来看十八节。
传道书一章十八节，
十八节，因为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好，我们知道写传道书的是最有智慧的王，叫做所罗门王。
我们知道写传道书是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王。
那这么有智慧的人却写下了第十八节。
这么有智慧的人写下了十八节。
没有因为有智慧人的愁烦就减少呢。
并不因为有智慧人的愁烦就减少了。
反而因为人有智慧人的愁烦是越来越多。
等到因为有智慧人的愁烦越来越多。
知识加增，人的忧伤也加增。
地是加增啊，人的忧伤嘛加增。
那为什么所罗门这么说呢？
为什么所罗门王安尼讲呢？
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他什么都知道，
咱小看嘛，一个人军中啥物拢知影，
但他所知道的问题，他却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
但是当伊知影问题，伊无法度来解决的时阵，
他所知道的不是只有增加他的忧虑吗？
伊所知影，唔是只有增加伊的这个忧虑尔吗？
所以人世间有很多人知道，但是人却无法胜过，还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所知影，但无都来赢过，或者无都来解决的。
我记得十年前在台湾甚至有人拍那个一个 一个纪录片，甚至提醒了将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有关于气候软化的问题。
其实差不多十当前有人来翕这个啊，一个影片啊，这个全球暖化也叫造成一个影响，
正负二度 C 哈、
啊。啊，这个片的名叫正负二度 C。
其实十年前科学家就预测了，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减碳哦，造成更多的污染，会造就了气候软化极端。这个气候的灾难哈，
啊，这科学家讲，如果咱无减少这个啊，咱对这个环境影响的话，啊，可能这个啊地球啊，真紧就会被碰到。
这十年专家没有作为吗？
刚刚在十当中间，这个专家无任何作为吗？
这个议题好像没有断过啊。
啊，这个议题并无啊来断过。
可是经过十年后的今天呢？
但是经过了十当以后，今仔日呢？
不仅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气温已经上升到两度以上了。
啊，不止无法改变，这个气温已经上升超过两度。
不知道大家在这一两年的生活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地球已经改变了？
啊，咱伫这一两代的生活，咱敢有感觉讲这个地球改变哦？
我们看气候的乱象以及灾难接踵而来。
咱看这个气候的乱象啊，一直都出现。
啊，有的天气热到要命，造成热浪，造成整个啊这个啊森林大火。
哦，有时阵热到冻袂掉，甚至造成这个这个森林的大火。
哎，动不动就暴雨产生，甚至造成毁灭性的土石流。
啊，四季啊拢来淹水啊，甚至造成这个土石流。
哦，台风、飓风、龙卷风。
啊，这个风台啊，这个龙卷风，
好像每一年都在破历史的记录。
啊，每一天都在啊，这个打破这个历史的记录。
专家说，以后这些气候的灾难会变成常态。
啊，专家说，以后这款状况会变成是啊，这个常态。
没有错，人的科学，人可以预测未来，但是人却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啊，人会当来预啊。这个预测未来，但是无都来改变这个现况。
好，我们说现在的医学非常的发达。
咱讲今麦医学非常发达。
我们出了很多的新药。
啊，有真侪新的药啊。
我们想想，人的疾病带来的那个病毒好像越来越强呢。
但是迄、那个啊人。当中讲这个病毒啊，这个愈来愈强。
哎，它有这个抗药性，到后面我们用更强的药来抵过这个变种的病毒哎。
啊，因为有抗药性，所以咱只要用这个更加强的这个药啊来。医治这个病毒，
我们的医疗提升，医院不断的增加
啊，医疗的技术来提升啊，病医愈来愈多。
但是生病的人没有变少哎，
但是患病的人并不来减少。
在疫情期间，有一个执事，他是当医生的，就这么说哈。
啊，疫情期间有一个做医生的执事安尼讲，
他说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有一个感觉非常奇怪的状况，
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不敢去医院呐、
啊。啊，疫情期间真侪人唔敢去病院
啊。不是不敢去，根本就不能去啊！
啊，不是讲唔敢去，是根本就袂当去。
那很多人因为不能去医院，他就不敢生病。
啊，因为啊袂当去病院，啊就唔敢来看病。
那不去医院，反而死亡率是下降的。
啊，无去病院，等到这个啊死亡的啊比率来得降咯。
那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解封开放了，哎，反而现在死亡率是升高的。
啊，慢慢即马开放以后，这个啊死亡的这个比率啊佫提升咯。
所以很多时候人知道，但是人却没有办法改变，会增加许多的忧虑。
啊，人知影，但人无在改变，所以就增加啊，增加了真侪忧虑。
所以忧虑来自于人的无能为力啊。
所以忧虑来自人的无能为力。
那第二个人的忧虑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啊，第二啊，人的忧虑来自对未来无确定的感觉。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八章，
看《传道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来看第六节。
第八章第六节。
我们来看到第七节。
到第七节。
六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其实人今天好像要一直掌握自己的人生，人才有安定的感觉。
啊，人一直想要掌握自己的人生，才会感觉自己有安定的感觉。
当你不知道下一刻。
啊，当你唔知后一刻，
因为不确定感会造成人的忧虑哦。
啊，因为无确定的感觉会增加人的忧虑。
我在今年有去香港协助灵恩会。
今年有到香港来协助灵恩会。
其实更早以前，也将近在十年之前，我也去协助过了哈。
啊，将近十当之前嘛，去过一遍。
我比较起来，这次去的时候，整个香港的氛围不一样了。
啊，这一边到香港，刚刚规个感觉不同款。
最近他们说所谓的这个政治的动荡不安呐、啊，哈。
因为伫政治顶管的这个动荡不安。
啊、他们就说传道，你下次再来可能听不到广东话了哈。
啊，讲传道，你后一边来就听无这个啊广东话咯。
因为很多香港人呢、啊，看到这个局面，很多人都要移民呐、啊。
啊，香港人看到这个局面，拢想要来移民咯。
很多内陆的这些大陆的同胞，可能就来到香港居住，都讲普通话了。
啊，大陆同胞来到香港，拢讲这个普通话咯。
我就说，难道你们现在工作不稳定吗？
我讲，敢讲你即马工作不稳定吗？
他说，今天稳定，谁知道下一刻到我们的孩子那一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今仔日看起来稳定，但是唔知啊，到我的囡仔时阵会变成什么款的状况？
后来才知道，有很多信徒都已经在申请移民啦。
啊，知影真济信徒都在申请移民了。
他们担心的是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因烦恼的是囡仔的未来咩乱呢？
趁现在移民哦，可以比较容易，甚至比较开放的时候。
趁今麦个较容易、较简单的时阵。
你看一个准备踏入婚姻的青年。
啊，一个准备要踏入婚姻的青年。
他可能也会想啊，我这个结婚之后，我真的会幸福吗？
想讲我结婚以后真正会幸福吗？
这个真的是主耶稣所预备的亚当跟夏娃吗？
这真正是主耶稣所预备的亚当或者是夏娃吗？
步入中年的人可能会这么想
啊，进入中年的人安那想，
我要继续待在这间公司吗？
要继续在这间公司吗？
这个公司会倒闭吗？
这间公司敢会倒去呢？
我真的能够做到退休吗？
啊，敢做得到这个退休呢？
如果中年事业我还能够做什么？
啊，中年事业可以当做什么呢？
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人会忧虑呢？
对未来不确定感，人会忧虑。
罹患绝症的人会想啊，我得了这个癌症啊。
啊，得到这个绝症的人也安那想。
啊，花了这么家里这么多的钱，这个病医会好吗？
啊，开了处理这么多钱，啊，病敢会好呢？
我到底还能够活多久？
啊，可以当活多久呢？
所以面对未来的那个不确定感，人是惶恐的，人是无助，人会造成焦虑的。
啊，对于这个未来不确定感，啊，人会感觉着惊，会感觉不确定，会紧张。
人为什么会忧虑？
人为什么忧虑呢？
因为缺乏安全感。
因为缺乏这个安全感。
那今天缺乏安全感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顾念不够有信心呢？
啊，缺乏安全感是来自咱对神的顾念无够有信心。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相信神是掌握一切的神。
咱无法度全然来相信神是掌管一切。
我们自然在祷告的交托，我们只有交出一半来啊。
咱伫基督的交托上就交托一半尔
多。有的信徒是这么跟我讲哈。
有的信徒爱甲我讲，
传道，你们都说我们祷告要懂得交托，我有交托啊。
啊，传道，你讲基督交托，我有交托啊。
我有100%交托哎。
我100%有交托。
我感谢主，这样就对啦。
我感谢主，安就对了。
可是祷告结束，我有100%要回来了。
但是基督了100%我给退回来。
交托出去了，祷告结束，又交回来了。
啊，基督的时候交托出去，啊，基督结束，啊，给收回来。
那就等于没有交托啊。
啊，这定义是无交托的。
所以这个也是人在这个对于我们说这个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人会造成很多的忧虑哈。
所以人对未来不确定感造成真侪忧虑。
那第三个人的忧虑是害怕失去这个事情。
第三个部分是因为人真怕来失去。
我们非常害怕我们所在意的人事还有物有一天失去了怎么办？
咱怕咱说在意的这个人事情或者是东西有一天会失去。
主耶稣曾经也说了这样的比喻啊。
主要说我说过这样的比喻。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他有100只羊他迷失了一只。
您中间上有人是一人有100只羊哦。
他不把这99只撇下去寻找那一只呢？
一只买死，你不说把村的这狗给坑的来找那一只买死的呢？
一直找为止呢？
一直找到找到为止呢？
100只羊迷失一只才一只而已啊。
100只羊买死了一只，不过是一只而已。
还有99只啊。
还有99只。
可是为什么？因为那一只也是他原本所拥有的。
因为那一只原本也是所拥有的。
所以这个也代表了人对失去会产生很多的忧虑。
这嘛代表人对失去会产生真侪忧虑。
有一个富人，他活不下去，要准备寻短自杀。
好，这回人活不下去，准备要来自杀。
于是就到河边就跳下去了。
到河边要来跳下去。
后来被船夫路过看见，把他救起来了。
好，来让好让来救起来。
就问啦，富人，你为什么要寻短呢？
问这个回人，为什么阿弟要来这个祖山呢？
我丈夫离世了，我也不想活了。
我丈夫离世，我嘛无想要活落去了。
这船夫就问他说，你结婚多久了？
这船夫问伊讲，你结婚多久了？
我结婚3年啦。
我结婚3年。
那你结婚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
结婚之前你吃什么头路？
我在村庄做南部工作啊。
我做这个泥布这个布的工作。
那时候没有结婚之前，你生活过得怎么样？
没结婚之前，生活过得安怎呢？
我过得很不错，很惬意啊。
过得真袂歹。 真舒心。
你那时候没有丈夫，还没有结婚，你都可以活得下来。
啊，当时啊，你当时还没结婚啊，个会当活到未歹。
你结婚之后，你如今丈夫离开了，你还是回到原本的状态而已啊。
啊，你结婚以后，丈夫离世啊，你上加就回到你原本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就活不下去了呢？
有啥咪讲活不下去呢？
所以可见人的苦来自于害怕失去这个事情。
啊，可见人的苦来自啊，会惊来失去这个代志。
人本来是拥有的。
啊，人本来是拥有的。
这个东西可能很重要，是我们生活的重心。
这件事情真重要，是我们生活的重心。
一旦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被瞬间的抽离之后，
一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人来抽离的时候，
人就产生极大的痛苦，
人就产生了极大的痛苦。
所以可见人世间，当然还有很多造成的忧虑，我们提出的这三项。
我们简单提出这三项。
你说我们基督徒会遇到这三样事情呢？
你说我们基督徒会遇到这三项呢？
一样啊，我们会遇到啊，
同样都会遇到。
那我们今天信主跟非信主最大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信主和不信主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不忧虑呢？
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要怎么不来忧虑呢？
我们刚提到忧虑的第一项是来自人的无能为力。
刚才说到人的忧虑第一件是来自对这个人的这个无能为力。
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如何不忧虑？
咱信主的人要怎么不来忧虑呢？
就是要相信神的顾念，还有相信神的慈爱。
咱就是要相信神的顾念，相信神的慈爱。
我们请参考诗篇的107篇，
请看107篇。
诗篇107篇。
诗篇107篇。
那诗篇107篇里面的内涵，我们看到有四个方面会让人无能为力的状态。
107篇记载了四项人会感觉这个无能为力的这个状态。
在进到这四个让人无能为力的状态之前，我们看诗篇的第一节，我觉得已经下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了。
诗篇107篇第一节已经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了。
提醒我们，即使遇到了这四种状态，你感到无能为力。
当你对着这四种的状态感觉无能为力，
但是第一节这个核心价值你一定要稳稳的抓住。
但是在第一节这个核心的价值你要安安的聊聊。
我们来看107篇的第一节。
107篇的第一节。
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
我感觉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都会落入在一个我们无能为力的状态里面。
我们都会落入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
但是我们依然要懂得称谢神。
但是要怎样来称谢神？
为什么碰到无能为力，我们还能够懂得称谢神？
为什么无能为力，可以让怎样要来称谢神呢？
因为你相信两件事。
因为你是相信两件代志。
第一件，你相信神所安排的都出于他对我们的美善。
你相信神的安排都是出自于对咱的美善，
所以神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从善念发出来的。
神所做的所有的安排都是对神来出发的。
第二个，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慈爱，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是从来不会改变的。
第一，相信神的慈爱对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都是不改变的。
如果今天在我们面对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感到沮丧，感到无力感的时候，
当咱面对这个无能无力的状态感觉这个无力无法来解决的时候，
你不知道神怎么会安排你这样的际遇，
你不知道神为什么安排这样的这状况。
但是你在这样的软弱里面，你要回到那个基准点里面。
但是你在这个软弱当中要倒回到这个原点的地方。
你要相信他做任何事情绝对是出于善念的。
你要相信他所做的所有的安排都是出自他的善念的。
神对我们的爱绝对不会改变的。
神对我们的爱绝对不会改变。
有时候我们在越过了那个人生的谷底，就是那个一念之间让我们去胜过的。
有时候就是靠着这个一念之间的改变让我们来赢过。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主耶稣走海面。
他现在他的这个主耶稣来行这个海边。
当这个门徒摇橹甚苦的时候，突然看见海面上，好像鬼怪，又像耶稣。
门徒在这个船顶看到这个耶稣在海边，看到真像这个鬼怪。
他说不可能有人会走在海面上啊。
他想说不可能有人能行在这个海面顶上。
于是彼得就说，主啊，是你吗？
彼得说，出声说，主啊，是你吗？
耶稣很肯定的，是我，你们不要害怕。
主耶稣肯定回答说，是我，你们不要怕。
彼得又说，主啊，如果是你。
彼得说，主啊，那尊说是你，
请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
让我能行到你那个地方去。
耶稣说，你来吧。
耶稣说，你来吧。
主耶稣的回答都是100%。
主要说回答东西百分之百，
但是人的回应总是百分之五十的问句。
但是人的回应总是百分之五十的这个疑问。
主啊，是你吗？
啊，主啊，是你吗？
如果是你，
啊，如果是你，
包含他在走海面也是半信半疑呀、啊。
包含伊在行这个海面嘛是半信半疑。
为什么一开始彼得能够走海面？
为什么一开始彼得当然行海面呢？
我们想想那个关系图啊。
啊，当然思想这个关系图。
这边是彼得，这边是耶稣。
啊，这边是彼得，另外这边是耶稣、啊、
当中有风浪
啊，中午接着红印。
为什么彼得能够走在海面上？
为什么彼得能够走在这个海面顶
上？因为一开始彼得眼睛所聚焦的定睛的就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一开始彼得啊，目睭是看到耶稣的。
那时候浪是一直存在的
啊，当时的这个印是存在的，
所以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把耶稣放到风浪就放小了
啊。伊定睛伫主耶稣身上，伊看到耶稣，甲放大耶稣，即个风印就变小了，
就产生信心，能够走在海面上。
这三行的信心也这样行伫即个海面上。
那为什么彼得又沉下去了？
啊，后来彼得沉落去了。
慢慢的，他把这个视线转移到风浪，这个定睛在风浪。
伊将即个焦点放伫即个风印顶管了。
一旦他的眼睛聚焦的是风浪，把风浪给放大。
啊，一旦伊的目睭啊，即、这个啊聚焦伫即个红印顶管，将即个红印甲放大时阵，
他就把耶稣看得越来越渺小了。
啊，主要说就变成愈来愈小了。
整个信心就失落，就沉下去了。
啊、信心就失落，啊，就沉落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信心？
啊，兄弟姐妹啊，什么叫做信心呢？
有时候就是那个观念，就是你定睛的，就是那个一念之间呐、
啊，就是那个观念，那个焦点，就是咱的一念之间。
你今天碰到困难，到底你是放大耶稣，还是把困难给放大？
咱拄着困难的时候，到底是放大耶稣，还是放大这个困难呢？
会决定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个苦难呢、啊？
这决定咱该当赢过这个苦难咯。
好，那使人无能为力的哪四种状态呢？
好，人无能为力有对四种的状态呢？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四到第五节。
啊，第四节到第五节，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哈，这是一个心灵的流浪者，找不到家。
啊，心灵的流浪，找不到出路。
好像在旷状态，好像在找不到，在旷野之中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啊，真像在旷野当中找不到这个方向。
感到无能为力，感到非常的沮丧跟无奈。
啊，无能为力，非常的这个啊失志。
那第二个状态来看，十到第十一节。
啊，第二个状态，十到十一节。
那些坐在黑暗中食硬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好，那这个人是深陷在最终的捆绑，他自己不愿照着神的话来生活。
这是和在最终的捆绑啊，无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行活。
他在这个当中又无法挣脱那个枷锁。
在当中无多啊来挣开啊这个。
那第三个状态，
第三个状态，
我们来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
十七节、十八节，
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事，就临近的死门。哈，因为罪所带来的啊，这个病痛也好，带来的管教也好，
啊，因为罪所带来的病痛，或者是管教，
那使他当中是无能为力去面对的，
让伊无能为力来面对。
第四种状态是航海的人。
第四种是航海人，
从二十三一直到二十六节，
对，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他们非常有经验啊，来管理这个海中的事物
啊，真有经验来管理海中的事物
啊。可是当风浪大作，他们却无计可施啊。
但是当这个风印真大时阵，因无多来应付
啊。你看二十六节的形容，这个浪大到他们上到天空，又同时下到海底
啊。这风印大到就到这个天空，落到这个海底，
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因为当下没有任何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的困境
啊，因无任何办法来解决眼前的这个状况。
好，所以当人生面对这四个状态，让人无能为力，那怎么办？
啊，当人的一生拄到这四个问题，无能为力的时候，要安怎呢？
我们来思考神为什么让人经历劳苦的事情。
咱来思想神为什么让人来经历劳苦的代志呢？
也是我读到这段经文感到非常的震惊呐、
啊。我读到这段经文非常的震惊。
这个答案在第十二节。
啊，答案在这个十二节。
我们来看十二节。
十二节。
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为什么今天神让我们经历劳苦的事情？
为什么今天神让我们经历劳苦的事情呢？
神要借着劳苦制服我们的心，做什么呢？来归向他。
神要用劳苦来制服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来归向他。
所以神让我们经历劳苦是制服我们的心，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啦。
啊，想让咱经历劳苦，要来治好咱的心，因为咱靠家己是无多的。
那当下引出一条路，什么样的路？
要引出一条路，什么款的路呢？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十三节。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患中来搭救他们。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来看见，人世间的风浪都倒向一个方向。
咱对这段经文看出，咱这个人世间的这个风浪都引出啊，注意啊，这个方向。
为什么今天神让我们经历劳苦？神要制服我们的心呢、啊？
为什么神让咱经历劳苦，是要来治好咱的心？
我们的心常常是不归向神的。
咱的心是不愿意来归向神的。
我们的心总是偏向世界的。
咱的心是偏向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总是倾向在罪恶的思维里面的。
啊，咱的心是希望留在这个罪恶的状况底下。
但是苦难一来，我们的心也归向神呐、啊。
但是苦难一来，咱的心就归向神了。
人会同时发现人的困境，同时发现人的软弱。
啊，人就发现了也啊，这个困境嘛，发现了也能讲、啊。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参考以赛亚书的三十章。
看以赛亚书三十章。
以赛亚书，请看三十章。
以赛亚书三十章。
以赛亚书的三十章。
以赛亚书三十章。
三十章，我们来看第二十节。
三十章二十节、
哎，我过去一直以为这段经文我是懂的、了解的。
过去读这段经文，感觉家己是了解，
有时候越读越不懂。
但是如读如感觉无明白。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用这一段来勉励很多的这些同龄哦。
那么，常常引用这段经文来勉励兄弟姐妹。
但是你真的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吗？
但是咱真正了解吗？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三十章。
以赛亚书三十章，
来看二十节。
二十节，
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边提到说，主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
讲注意艰难，让你做饼；困啊，艰难，让你做饼；困苦，让你做水。
我们想一想。这个饼跟水，这个饼代表了所有的食物了哈。
啊，这个饼就代表这个食物。
所以食物跟水是维持我们生命活下去的元素哎。
啊，食物含水是让咱的生命当活落去的这个元素。
如果今天没有饼、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存活的。
啊，如果无这个饼、无这个水、无食物，咱人是无得活落去的。
好，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到这段经文。
啊，咱用这个观念来看待这段经章。
什么是维持我们灵命能够继续的成长呢？
什么是维持咱的灵命会当继续来成长呢？
我们能够懂得不断的能够靠主来归向神呢？
啊，会当让咱不断靠主来归向神呢？
什么是神给我们的食物？食物，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水呢？
什么东西是神给咱的食物？什么东西是神给咱的水呢？
这边说，在灵命的成长，神用艰难给你当食物，困苦给你当你的水源呢？
加工的用着艰难，给咱当作食物啊，困苦给咱当作水。
有时候读到这一段很深呢，我们真的能够懂吗？
咱读的这段经章，真正会当来理解吗？
如果我们真的懂，在面对的困苦跟艰难当中，你会大大感谢神呐、
啊！啊，如果咱了解话，咱面对困苦时，咱会大大来感。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面对的艰难跟困苦都是埋怨神。
但是咱大部分面对这个困苦、艰难，拢是来埋怨神。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段经文要带给我们灵性一个很深的成长。
因为你不知道这段经文要让咱的灵命成长带来一个啊帮助。
所以困苦艰难不仅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元素。
啊，困苦艰难不只是咱灵命来成长的一个关
键。有时候苦难，他是我们的老师哎。
有时阵苦难，佮是咱的老师。
这个老师平常他是被隐藏的，你看不见的。
这个老师平常时是温存起来。
但苦难一来，他就说话了。
当苦啊苦难一来时阵，伊就讲话了。
你就从这个苦难看见这个老师向你说话，你偏左偏右了，要走在正路上。
伊就对这个苦难，看见老师向你讲话讲啊，你是偏倒边或者偏正边啊，叫你爱家己中间咯。
我们常常我们听到很多的慕道者来信主，他们做见证啊，大概过程都不一样了哈。
啊，当然今天咱的慕道者来信主的经过无同款。
可是他们所面对艰难的那个困境里面那个转折归向神，其实那个过程都差不多。
但是伊面对这个艰难、这个转折啊、这个关键、那个点，其实拢是差不多的。
最常讲的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啊，上只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也就是人走不到尽头，人是不会找神的啦。
代表人无行到尽头，人未想要来找神的。
所以神就透过劳苦制服人的心，为的目的就是来归向神。
神会透过这个劳苦来治好人的心，让人来归向神。
所以在整个诗篇107篇最后，同样也下了一个结论哦。
所以在诗篇的107篇，最后嘛，就要一个结论。
那我们来看诗篇一百零七篇的四十三节。
看诗篇一百零七篇的四十三节。
诗篇一百零七篇四十三节。
诗篇一百零七篇四十三节。
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世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哈，这边提到说智慧人会做两件事。
底下讲到智慧人做两件代志。
面对的无能为力，面对的不能够被解释的神的作为的时候。
啊，面对无能为力，面对无法来解释。行作为的时阵，
智慧人他会静默，他会留心思想神的作为。
啊，智慧人会点点会来留心思想神的作为。
哇，神啊，你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到底要带给我什么？
神啊，你话对我这款代志到底要带我什么？
这个苦难的任务是什么？
这个苦难的任务是什么？
这个苦难，这个老师要引导我，到底要学习什么？
啊，苦难老师要引导我到什么款的代志呢？
那第二件，在这个苦难当中，一个智慧的人会思想神的慈爱哦。
在这个苦难当中，一个智慧人会来思想神的慈爱。
也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他的眼目，他所定睛的，就是在耶稣的身上。
啊，不管遇到什么款风浪啊，伊的目睭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只要眼睛不离开神，我们绝对能够胜过。
只要咱的目睭无离开神，咱绝对会当也赢过。
一旦人的眼睛聚焦在风浪，我们就会沉下去的。
一旦咱的目睭是将焦点放伫这个风云顶管，咱就沉落去了。
第二个人会忧虑，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啊，第二个人的忧虑，是因为人对未来无确定感。
那今天基督徒，我们怎么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呢？
啊，咱今日要来面对这个未来无确定感呢？
第二个要相信神的预备跟安排。
咱来相信神的预备也安排。
有时候慢慢去思考神的作为，有时候真的是。跟我们想象的差太远了。
咱伫思想神的作为时阵，咱感觉讲真正和咱所想的差别真大。
我们看人是需要一个对未来的掌握，不是吗？
啊，人是需要对这个未来有一个掌握的听懂。
我们从这里来看，神怎么训练他的选民呢？
咱对国来看，神安怎来训练也选民？
神并没有告诉他，哎，你们下一站要到哪里？未来要发生什么事都没说，哎。
神不甲讲你后一站要到什么所在，未来发生什么个代志，都无安尼讲。
神跟他们讲，你们就跟着云柱，跟着火柱一直往前走就对了。
神讲，您对着云条，对着火条一直行，安尼就对了。
所以在民数记的九章二十二节怎么说？
民数记的九章二十二节安怎讲呢？
他说：“只要云彩当停留在帐幕上面的时候，
讲到这个云彩停留在这个帐幕顶管的时阵，
不管是两天、一个月还是一年，
不管是两天、一个月或者是一天，
只要云彩它不上升，你们就要在那边搭营了。”
只要云彩不来这个上升的时阵，咱就要打赢在那个所在。
那云彩只要一上升，你们就起行了。
云彩一上升时，您就准备要来起行了。
我们刚提到，人最怕的不就是不确定感吗？
那他讲到人上惊就是对未来无确定感。
人最担心没有把掌握，因为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什么事情。
人上烦恼就是对后一刻未来唔知道要发生什么款代。
可是神拣选。这些选民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但是神拣选这些选民，将伊对埃及领出来以后，
神却让他们每天经历在一个不确定的每天的生活呢。
神让因神安排伊伫这每一天这个无确定的生活当中，
所以神要他们全然的相信神的预备，全然相信神的带领。
神爱因全然来相信神的预备，神的安排。
他们不需要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
因无需要知影头前的道路是虾米款。
他们不需要知道下一刻什么时候要答应。那继续住在那个地方。
因无需要怎样讲，后一刻要伫什么所在要来打赢，啊，要来徛伫什么所在。
不需要预知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起行。
嘛无需要怎样讲，什么时阵准备要来起行。
只要他们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就够了。
只要顺服神的锻炼，安尼就够了。
神一定会把他们领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
神一定会将伊领到伊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看似他们在旷野生活是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
旷野生活看起来是一个无确定的生活的模式，
可是，在主里面，他们却活在神真实的应许里面呢。
但是，伫主内边活着神这个真实的这个应许当中。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一直想掌握未来，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掌握未来。
虽然咱人想要掌握这个未来，但是咱人却无这个能力来掌握未来。
有时候想想，人很矛盾呢。
有时人是非常这个矛盾呢。
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的光景呢。
每一天都活在一个马仔边段，咱都唔知影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里面，我们却想用人的安排跟承诺寻找一个确定的道路。
咱对这个未来是无到将来，但是咱却想要用家己的力量来将来这个未知的未来。
这种追求这种 盲目的确定感其实是带给人更大的不确定。
这款的追求是给人带来更多不确定的感觉。
没有错，我们今天每天我们都要活在确定里面。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希望我们可以活在这个确定当中。
但是人世间却是一个让人没有办法确定的人生。
但是这个人生是一个没办法让人来确定的人生。
所以神要邀请我们进到他的应许里面。
所以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应许当中。
你可以不用知道未来的道路是怎么样。
你不需要知道未来的道路是什么
样。你可以不用了解将来你的下一站到底在哪里。
你不需要了解你的后一站在什么样的地方。
神要我们把人生能够交托在一个确定掌握明天的神的手里。
是我们将我们的未来交托在一个可以将这个未来神的手中。
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很喜欢一首歌，我知道什么人掌管明天。
这个诗歌我们都听过，可是你慢慢从这个诗歌的意境，我觉得会得到很多启发呢。
但对这诗歌的意思当中，我们得到很多这个
我这边来读一下歌词哈。
我来读这个歌词。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我不知道明日将要如何。
每时刻都能够安然度过。
每时刻都可以安然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我不求明仔的日头。
因为明天可能是阴暗，也可能是出太阳。
因为明仔可能是乌阴，或者是出日头。
我不用为将来的事情而感到忧虑。
我不需要对未来的事情感觉忧虑，
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对我生命的应许。
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对我生命的应许。
我今天要跟主耶稣来同行。
我今天要跟主来同行。
因为他深知我的前途的光景是怎么样。
因为知道我的前途是什么样的光景。
许多明天的，许多事明天将要临到。
很多事情明仔将要临到。
但是许多事却是人难以了解的、明了的。
很多事情人无法度来明了的。
但是我知主掌管明天。
但我知道主掌管明仔。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词真的带给人好像在不确定的人生里面走到一个确定的道路。
我刚才这个歌词让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人生当中引我们走到这个确定的道路上。
第二个例子就是有关于取玛瑙吃玛瑙的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取这个玛瑙吃玛瑙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
来看这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16章里面特别神要去试炼他们。
这就记载是要来试炼因，
也就是说你们从第一天到第五天，你们只要取当天的量就可以了。
讲到第一天到第五天，您来取这个当日的这个分子好了。
以你们个人的食量去取，不要多取。
以您每一个人这个食量来取，别来多取。
因为你多取之后，早上你吃不完了，它就会消化了。
因为多取你吃不了，到隔天一头一直没去了。
但是第六天呢，准备进到第七年的安息圣日。
第六天要准备进入到第七天安息圣日。
那第六天你可以收两份，收两天的份。
第六天你可以来扣进入两天分。
到第七日没有玛瑙降下来。
第七天没有玛瑙降下来。
当然他们这个是神对他们的规定了。
当然这是神对他们的规定。
我想如果我们置身在当时的情境，我们也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让他们赶快，让客人买这赶快的事
情。神说一到第五天，你们取当天的就可以了，不要多取哦。
神说第一天到第五天，你们取当这个分，不要坐处。
但是我们人总是觉得要未雨绸缪嘛。
人总是为这个未来来准备。
要多一点预备嘛。
要来准备。
所以有些人除了自己的量，他又多拿了很多，想要预备，如果明天没有怎么办？
有的人除了当日的分以后，就加出一些，想说如果没有，要怎么呢？
拿了很多吃不完，真的隔天就坏掉了。
拿了很多，吃不了，隔天就坏去了。
所以神就发怒了，摩西就责备他们了，没有信心了。
所以摩西这边说，你们这没信心。
一样，他们第六天也是半信半疑，就取了这个两天的份。
第六天半信半疑嘛，取了两日的分。
他们果然发现，到第六天，隔天，既然没有坏掉，
到了第七天发现说，这个既然没坏去。
他们甚至有的人想说，第七天也收一点，不然搞不好到了第八天就没了。没想到找不到玛瑙。
第七有人想说要给捡过，但是也捡没。
这个就是神要在他们神所给的当中，让他们懂得知足感恩。
是要让这个干嘛的事情，让他们来学习这个知足。
你不要忧虑太多未来的事情，未雨绸缪你交在神的手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对未来有很多事情，将未来交托在神的手中就好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关于所谓的那个安息年的条例。
另外也是一件有关这个安息年的事情。
这个也是挑战了人对未知的恐惧的一个条例哦。
这也是挑战人对这个未来未知的这个恐惧的一个条例。
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5章。
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5章。
好，那这个安息年的条例是怎么样呢？
这个安息年的条例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4节。利未记的25章，来看第4节。
利未记25章第4节。
第4节，第7年，地要守圣安。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所以所谓的安息年，就是在这到了第7年是要休耕的，不可以做任何的耕种。
这安息年是到第7年时要来休息，不能来耕作。
那这个条例当然对人是一个有很大的挑战。
这个条例对人也是很大的挑战。
他们的疑问，我想也跟我们的疑问是一样的。
我想因有的疑问和咱拢是同款。
那你会怎么问啊？神啊，那第7年我们要吃什么？
那一定想讲啊，第7天是哪？我们吃什么呢？好，
所以人遇到这个事情，人所想的第7年不耕种，第7年人要吃什么？
人所想的就是第7天不耕作，啊，人要吃什么呢？
但是你知道神的预备不是只有第7年呢？
但是咱知影神的预备不只是第7天。
神已经预备的第7、第8、甚至第9年都为你准备好了。
神记得第7章、第8章、第9章都为你准备好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来看25章。
看利未记25章。
神怎么回应他们的问题？
是按照来回应你的问题呢？
来看20节，看到22节。
20章到22章。
20节，你们若说的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变身三年的土产。到第8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到第9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那这边所谓的谈到，就是说神为了要坚守对他们所立的约了哈。
神为着要来坚守伊对因所立的约。
他说：“你们如果遵照我所说的，我必定会赐福给你们。”
你按照我所吩咐的，我一定会赐福你。
所以他们考虑的是第7年我们要吃什么？
因所想的是第7天要吃什么呢？
那神说：“我会赐福在第6年，你们会有3倍的收成。”
神讲：“我伫第6天啊，让恁有3倍的收成。”
好，所以到了第7年，你们还是吃第6年所说的陈粮。
所以第7天恁得吃这个第6天的这个谷牛。
第8年你们开始耕种，但是没有出产了，你们还是吃陈粮。
第8天您耕作的时候，无牛是人吃，嘛是吃第6天的。
那你们到了第9年，你们第8年耕种的已经出产了，可以吃了。到第9年，你们还是吃陈粮啊？
您到第9天、第8天的物件已经收成了，但是你嘛是当吃第6天的这个谷牛。
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我非常的感动哎。
看到这段经文，我非常感动。
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很短，我们就看到第7年怎么办？
有时咱刚讲真短，达看到第7天要安怎呢？
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已经到了第9年，你不用担心的。
但是神就在应应到第9章，你无需要来烦恼咯。
所以可见呢，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来相信神的应许，
如果咱的生命当来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自然会减少很多对人生的忧虑哦。
那减少真济咱人生当中忧虑。
你看到了新约，同样的主耶稣怎么跟我们说呢？
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安怎讲呢？
在马太福音的26章25到34节。
在马太福音26章25到34节，
他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讲到恁无需要为明仔来忧虑，
一天忧虑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就够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今天承担那么多的忧虑？
为什么咱伫今仔日要承担这么侪忧虑呢？
我们把过去可能做不好的，造成阴影压在我们的今天。
咱将过去做不好诶，咱伫今仔日嘛来承担咯。
我们一直懊悔的过去，如果怎么样就不会这样啦。
咱伫懊悔讲过去啊，过去的代志，如果咱无安怎，今嘛就变安怎咯。
过去的阴霾一直压抑在我们的今天呐。
过去阴影一直影响伫咱今仔日的生活。
那对未来呢？不仅明天、后天，甚至是未来更长的很多，我们对未来的担心也一样压在我们的今天呢。
对真侪讲的这个未来代志，咱伫今日嘛拢做回来烦恼。
所以难怪今天人那么多忧虑的事情呢。
不怪人今日有这么侪忧虑的代志。
为昨天以前的过去而感到忧虑，
为着昨过去的 代志来忧虑，
为明天以后的未来也感到忧虑，
为着明仔未来代志嘛来忧虑的。
哇，全部忧虑就停留在今天这个生活。
啊，所有忧虑拢藏伫今日的生活当中了。
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
无怪主耶稣讲，你唔忙。唔通为马仔忧虑，
你为今天的事情忧虑就已经够了。
为着今日代志来忧虑就够了。
那怎么样不忧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
没安怎不来忧虑，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啊！这代物件都要交给你。
这句话是应许哦。
啊，这句话是应许，
就跟过去神对以色列选民所说的应许是一样的哦。
这请求过去神对以色列人应许是同款的。
就像神所说的，第七年休耕，到第九年神会预备。
啊，请求神所讲的第七章啊，来休耕，第九章啊，够假命。
所以，我们信心多大，我们的忧虑就会减少。
啊，咱的信心有多大，咱忧虑就来减少。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哈。
最后来讲一个见证。
在北区有一对夫妻，他们开了一个小吃店哈。
包括一对啊，阿伯啊，开了一个小吃店。
这个店在一个台北市的精华地带。做得很好了哈，
而且店面地址的精华地带啊，行李真好
啊。他说传道我们不敢打广告
啊，因讲传道我们唔敢拍这广告。
很多那些说要做广告什么不要，因为他们生意好到不敢做广告了哈。
生意因为好到无需要来做拍这广告。
我们不打广告，生意这么好，一打那还得了
啊？这无拍广告，行李真好啊，佮拍广告不得了。
他们做了30多年，
这要啥子贵当
啊？也非常的拼命来做了哈。
啊，真骨力来。
因为先生整个心思都在这个小吃店的工作
啊，因为先生的啊也精神拢放伫这工作顶。
当然有很多的压力哈，这个生活作息可能常常都会做一些这个颠倒了哈。
啊也啊这些啊就刚才啊
后来发现肝也出问题了
啊肝有问题，
后来突然接受到医院哦发了这个病危的通知
啊病危发这个啊病危通知
啊他说啊如果过不了的话大概就没有办法了哈
啊如果过不去的话啊可能这个没生命了，
后来全家知道啊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也告知教会也为他来祷告。
啊，主因为这个代志来祈祷，嘛请教会为这个代志来祈祷。
感谢主的保守，主耶稣亲自医治他，度过了难关呐、
啊。感谢主说保守，让伊来度过这难关。
那这个事情，他们也似乎觉得是一个提醒。
伊嘛感觉讲这个代志是在提醒。
于是他们夫妻啊，这个召开了这个家庭会，因为他孩子也都在这个小吃店工作哈。
啊，这阿婆在开这个家庭会议。
后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干脆把这个公休的时间哦，就定在礼拜六好了。”
归去将这个休困时间啊，定在这个拜六好了。
其实礼拜六的这个他们的那个业绩哈、哦，比平日啊的个业绩多的是20%了哈。
因为你拜六这个行李啊，比平常时是好20%，
甚至比礼拜天的生意还要更好。
甚至比这个礼拜生意更好。
他们为什么决定礼拜六公休呢？
为什么决定拜六要来休困呢？
他们回顾过去，他们虽然有请工人哈，他们也是轮流啊，就到教会聚会。比方说，爸爸早上聚会哈，那孩子顾店啊，下午爸爸去顾店，孩子去参加安息的聚会。
啊，虽然讲因有请人啊，也当轮流到这个教会来遵守这安息圣日。
他们总觉得好像这30年好像没有真正守安息日的感觉，
但是这30年来，感觉无真正来修，好好修过这个安息日。
有时候手机一响，哇，开始忙。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无心听道理。
啊，神工人到教会，可能蛮多都专心来听道理。
他说，或许神的提醒呢、啊，我们应该来尊重安息圣日。
啊，神的提醒啊，让咱来，会当来尊重安息圣日。
于是他们全家开了会议，就决定了，我们就以礼拜六当作我们的公休。
啊，全家开会决定讲啊，要来休这个拜六。
啊，后来他们就张贴啊，这个。礼拜六就是要公休了，
大家出公这个拜六要来休困。
哦，很多客人开始抱怨了。
啊，人客啊，真多抱怨。
啊，你们礼拜六生意最好，我们礼拜六最有时间吃了，你们却关了。
啊，您拜六生意上好啊，我拜六上时间，结果您讲要休困。
因为他们口碑太好了，反而这些客人去调整他们的时间去那边来用餐了。
啊，因为这个口碑真好，后来这人客就改变去用餐的这个时间。
其实他们夫妻做最坏的打算，没有关系啦，少赚一点没有关系啦。
以前本来是想讲啊。 讲啊，赚较少嘛，其实嘛无要紧。
哎，他们觉得很奇妙，一个月哎，业绩没有掉哎。
啊，经过一个月发现讲啊，其实这个生意无卡歹。
哎，到了一整年结算下来，还赚了很多哎。
啊，规档啊，节省啊，节省了啊，佮赚更加
多。哇，他们心中大大感谢神呐、
啊。心中非常感谢神。
不仅能够在这一天能够好好守安息日。
啊，不只是伫即天好好遵守安息日。
哪里有服务业礼拜日可以公休的？所以他的员工啊，在这休假完回来工作的那个氛围啊，哎，特别好啊。
啊，这些员工啊，休困了，等下这个啊，状况个状态个特别好。
哎，他们非常的感谢神，
非常感谢神。
过去都是听过这样的见证，如今这个见证发生在他们的家庭。
啊，过去听过这款见证，但是今麦这个见证发生在因的家中。
所以人生间有很多我们值得忧虑的事情。
啊，人一生当中有真侪需要忧虑的代志。
啊，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不忧虑。
那现在让靠着主，我来忧虑。
啊，提出了两项，第一个，我们要懂得顾念神的慈爱，跟顾念神的啊眷顾
哈，啊，那顾念神的眷顾，神的主爱。
那第二个要相信神对我们生命的预备。
第二要来相信神对咱生命预备。
先求神国神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
先求神的国神义，这样变都要来加给咱的。
我们今天的正道分享到此。
也敬德告讲。